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的早晨，妹夫出门吃早餐，被一辆小轿车撞飞了。小车司机直接叫来救护车，把人送去医院。我听到消息赶到医院时，就看见妹夫已经被摔零碎了。医生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只能先看哪里有口子，哪里出血，就先给缝缝，给止止血。我一看这个样子，就告诉妹妹，人都这个样子了，唯有师父能救他，唯有大法能救他，我们全家人赶快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妹妹一家人当时就开始念。妹夫在急救室被简单处理后，直接被送进 ICU 重症监护室。我妹妹一家人就守在 ICU 重症监护室门外，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ICU 重症监护室家属不能随便进出，每周只允许一人进去探视一小段时间，我妹妹就让我进去。我进去后贴着妹夫的耳朵告诉他，你的主元神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要在心里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妹夫在 ICU 重症监护室待了半个多月，我妹妹一看这样，我们家属根本就看不见人，接触不到妹夫，就果断地决定找主任，要求从 ICU 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妹夫在住院这期间花了很多钱，而撞了妹夫的司机因为家庭困难，没有给妹夫几个钱治病，几十万的医药费大多都是妹妹自己家承担。妹妹的大姑姐夫就不干了，直接就把司机起诉上了法庭，把司机送进了看守所。开庭前，我用在法轮大法中学到的法理来开导妹妹，因缘关系看不透，你和那个司机有什么渊源，谁也看不透，妹夫已经这样了，你今天就是让那个司机死了也无济于事了，你让他待在监狱对妹夫也没有什么帮助，这样还会害了那家人，要善。妹妹听进去了。后来法院开庭，妹妹在法庭上看到那个司机在看守所待了两个月后，人瘦得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当时就觉得司机很可怜，心中很是不忍，就说我们这个家已经这个样子了，我把他送进监狱也没用，这样还会毁了他们那家人，我不起诉他了，我撤诉。法庭就当场把肇事司机放了。那个司机很意外，当时就给妹妹跪下来说，你放心，我回家后挣钱还你，挣多少就给你多少。可是因缘关系看不透，那个司机两年后出车祸死了。 妹夫在医院住了3个月，一点反应也没有，表面看就是个植物人。本地专家和外地请来的专家都告诉妹妹，别在医院待了，放弃吧。这个人的脑袋就像一个西瓜从高空落地，已经摔得零碎了，根本就不值得治了，医院已经没有办法了，你们就回家等着吧，别在医院待了，已经没有意义了。妹妹受不了这个打击，就跑出去想自杀。我在医院找不到妹妹，打电话也不接，怕她想不开，就发短信开导她，别想不开，你上有老下有小，你要走了孩子怎么办啊？再说妹夫也不是绝对没有希望了，不是还有大法吗？妹妹回来了，告诉我说，三姐，真叫你猜对了，我刚刚觉得没活路了，都想割脉自杀了，看你这么一说，我又想想我还有孩子还有希望，我就回来了。就这样，妹妹雇了个救护车，把带着打流水管子的妹夫接回家中。回家后，同修听说了我妹妹的情况，就送来一个录音机。我让妹妹每天只要不睡觉，就给妹夫用录音机播放师父讲法录音。这样妹妹全家人都能一起聆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就这样，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奇迹出现了。妹妹发现妹夫的手会动了，妹妹激动的当时就想告诉我，又一想半夜打电话就怕我以为妹夫死了吓着我。第二天一早5点，妹妹就来了我家，高兴的告诉我妹夫醒了，手会动了。随后妹夫渐渐的一点一点的恢复着，简直是一天一个样，渐渐的插的流水管子也撤下来了。开始撤掉管子时，他不会咀嚼吞咽，慢慢的就会吃东西了，人也从不认识家人，后来都慢慢清醒了。仔细想想，妹夫每一年都比前一年清醒。家里亲戚和周围邻居听说妹夫醒了，都轰动了，觉得真是个奇迹。我的一个姑姑是个中共协党的积极分子，她觉得这是医学创造的奇迹，想带记者来采访，来给中共歌功颂德。妹妹当时就告诉她说，不是啊姑，我丈夫回家后没有用药，他醒了和医院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大法创造的奇迹。妹妹告诉我姑姑想带记者采访，我说采访可以，但是要说明是大法救了妹夫，是大法创造了神迹。姑姑一听就不敢来了。妹夫醒了以后，妹妹去医院告诉大夫妹夫醒了，要拔掉打流石的管子，医生都惊奇了，怎么治好的？是怎么醒的？真是奇迹呀。妹妹说，我们没有再吃药，只是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听大法师父的讲法才醒过来的，才好的，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丈夫和我们全家。现在妹夫的精神恢复得很好，只要妹妹一问他，三姐告诉你的那句话怎么说，妹夫就抬起手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妹妹及全家人都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据医学统计，得猛暴性肝炎的人情况很危急，有高达80%的致死率。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一位猛暴性肝炎患者绝处逢生的奇迹。我从小身体就虚弱，早上学校升旗，太阳很大时，我会第一个昏倒。我是医院的常客，台湾早期的健保卡，我总是从 A 卡用到了 Z 卡。我特别注重养生，可我还是小病不断。在学校，老师们教导我要努力读书，将来赚很多钱。听话的我考上不错的大学，第一志愿的研究所，再到英国留学，拿到名校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我到全球知名外商科技公司工作，薪资报酬很高，人人称羡。在外商公司，我担任了业务工作，如果达成业绩目标，公司会给很多奖金，反之就要检讨，整天都很紧张，身体虚弱，加上工作压力大，在我进公司的第四年，得了猛暴性肝炎，情况非常紧急。当时我在医院病床上持续昏迷着，医生告诉家人，如果没醒过来，人就走掉了。当时我才31岁。在这不久前，我同一办公室的一位27岁的年轻男同事也得了猛暴性肝炎，他大概2个月时间就离世了。后来我幸运地醒了，可是醒来后，我全身无力虚脱，身体变得很糟糕。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承受不住了，我在内心呐喊，当人太痛苦了，如果世界上有神佛，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当人，为什么要活着？出院后，医生还告诉我，你得了猛暴性肝炎，下一步是肝硬化，再之后就是肝癌，这是不可逆的过程。我等于是被医生判了死刑啊。我想，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赚再多的钱也没有用。沮丧又绝望的我决定离职，然而老板挽留我，要我带薪休长假1个月，身体变好再回去上班。于是我开始去找各种气功、瑜伽等方式强身健体，但没有起作用。那年7月份，新竹交通大学正好办了法轮大法青年研习营，阿姨邀我一起参加。在营队第一天，当我看到法轮大法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就受到极大的震撼。李老师在《转法轮》一书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宫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这段话深深地打动我的心，我在医院病床上问神佛的答案，在营队第一天就找到了，这就是我这一生一直要寻找的答案啊。在休假的1个月长假中，我全身心投入法轮功的修炼，我认真读转法轮，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不到1个月的时间，
我的健康状态完全改变了。我主动跟老板说，我可以回去上班了。老板很惊讶，也很高兴。我想，如果是修炼前，说身体变好了，可以带薪放假一个月，那当然是尽量休息，一个月之后再回去。可现在我修炼了，师父教我们真善忍，我要为别人着想，不要占公司便宜。我的工作是通过电话对国内企业销售美国的科技产品。回去上班之后，我与客户讲话变得中气十足，不像以前说话声音很虚弱。以前从家里出门上班，进出捷运站才走一段路，就觉得很累很累。修炼之后，体力变得越来越好，通勤路程不再是个难题。老板与同事发现我面貌一新，问我发生什么事，我就把亲身经历跟每一个人讲，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做业务就是要不断地跟人打交道。修炼前，我的性格不开朗，看事情比较负面，不主动跟别人讲话，跟客户互动是不得已的，因为这是工作。修炼之后，与人的互动让我很快乐，想法也越来越正面，我对客户更加关心，总能站在对方的需求去介绍适合他的产品，而不是为了达到业绩买最贵的产品，这让我在工作上更加得心应手。因为工作表现很好，客户满意度很高，我在公司的年度客户满意度年年上榜，而且连续三年都是第一名，在部门几乎都是每月之星。老板要给我加薪，我跟主管说，我知道某同事家庭状况不是很好，老板可以考虑那位同事，我有没有加薪都无所谓。当时我想到的是，修炼人要为他人着想，有同事更需要这笔钱。当主管听到这番话，眼眶泛着泪，感动地看着我。后来主管传了一则讯息给我，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15年，我去做了健康检查，医院的检查结果，我 B 型肝炎的表面抗原居然变成阴性，也就是说我的肝炎基本上痊愈了。我是 B 型肝炎带源者，以前又得了猛暴性肝炎，我清楚地记得医生跟我说过，肝病是不可逆的，不会变好，只会恶化。从医学上看，我的肝病是不可能好的，阳性不可能变阴性的啊。我再一次问医生，这个检查结果有没有错？医生肯定地说，没错，你是阴性的。我内心很震撼，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我在生死面前走了一回，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让我绝处逢生。我知道法轮功学员人人都在受益，所以大家都口耳相传修炼的福音。我也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法轮功，相信您会跟我一样得到很大的收获。 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俗话说佛度有缘人，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妹妹身上的故事，以证实法轮大法的威严与慈悲。我妹妹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之前也看过大法书。1999年720之后，邪党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迫害，使妹妹全家都很害怕，觉得大法书放在哪里都不放心不安全。她婆婆就怂恿说，烧了吧，烧了就谁也找不着迫害你的证据了。结果我那糊涂的妹妹出于怕心，就把大法书给烧了，造下了大业。当时妹妹的女儿才5-6岁，我一说大法好，她就趴在床上恶狠狠地说，就叫警察来抓你。过了不长时间，妹妹的女儿突然一条腿特别疼。我妹妹带着孩子去看医生，诊断说是得了骨髓癌。医生建议手术刮骨治疗，但是没法根治。将来孩子的病腿会很细，而且极有可能会瘫痪。我妹妹结婚7-8年没有孩子，好不容易得了个女儿，宝贝得够呛。哪里舍得孩子遭这个罪，更不希望孩子留下什么后遗症，就带着孩子到处求医问药，找各大医院也找民间的偏方治疗，最后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没办法，妹妹到我家问我怎么办。我心里很清楚，这很可能与妹妹烧大法书有关。大法有着无限的慈悲，可是威严同在，世人若摆不正自己与大法的态度，就无法得到大法的救度。我就对妹妹说，是不是你当初烧大法书造了大业，遭了报应？我妹妹就说，那怎么办，书都烧了，找不回来了，没办法了。我就说，要不你还回来学大法吧。他说不敢，怕被迫害。我说，那现在我们都发真相资料救人，要不你就也发真相资料救人吧，那样也能将功补过。妹妹就说，好，真相资料我敢发，那你就给我一些资料我去发。我妹妹和妹夫两口子就拿了一大包真相资料，在夜里到周围人家发出去了。后来我也和孩子讲明白了真相，孩子也明白了大法好。就这样，孩子经过医院治疗好了。要知道，骨髓癌可不是轻易能够治好的，轻则留下后遗症，重则一命呜呼。好在妹妹及时认识到自己因烧大法书而造下的恶业，
并且将功补过，而孩子也及时明白了大法真相。结果人虽然遭了点罪，但是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两条腿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真不像得过骨髓癌的腿，您说神奇不神奇？这真是大法缔造的神迹呀，这是大法师父慈悲的展现，我和妹妹全家都感恩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中华文化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敬天尊德，以和为贵，是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然而在1949年之后，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和从娃娃抓起的全方位洗脑中，文化和历史的脉络被切断，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等等，越来越彻底地变成了对立和互害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第一部分，政治运动把所有人都变成劲敌。中共当政之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在党媒上，中共公开宣扬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势力。以1952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环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中共要全民三年一小斗，五年一大斗，在文革中贴大字报互相批斗，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朋友揭发朋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他的长子16岁的张宏斌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中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中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在1976年，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百业萧条。中共为续命，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物质虽然逐渐改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与精神却再也回不到中共篡政之前的水准。第二部分，当宫斗剧成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 在所谓的以经济为中心闷声发大财的氛围中，几十年来中共一切向前看，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学雷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抛弃得一干二净，对于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对于道德的抹杀从来就没有中断。在1999年中共发起了残酷迫害法轮功，对于以真善忍为原则，方方面面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非法判刑、拘押，甚至火灾起棺。丑类江泽民对于提升干部的考核重点，就是看迫害法轮功卖不卖力，下手狠不狠，使得社会法治败坏，世风日下。中共从表面上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用斗争哲学变异人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近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媒体、图书中，宫斗小说、影视剧成为热点。2012年大陆热播的宫斗剧《甄嬛传》，用古人的服饰和环境向观众展现的价值观，却是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与真实的传统文化完全相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称甄嬛歪曲历史，把清宫描写得面目全非。表面上遥控器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实际上看什么看多少却在中宣部的完全掌控之中。各种符合中共斗争哲学和唯物论的人物占据了荧屏。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反映了东方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是东方传统美德的体现，与《甄嬛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中共却找种种借口强行禁止韩国影视剧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至今未解禁。据官媒澎湃新闻2022年5月4日报道，《甄嬛传》播出十年，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 127.1 亿次，直到2024年，这部宫斗剧仍在播放。《甄嬛传》被称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这些宫斗剧从人物到内涵，从戏说到娱乐，都是描写后宫嫔妃间的倾轧，令不少年轻人将剧情引申到当下社会，甚至总结出职场晋升指南，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年轻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和为美，以善为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在西方国家，看到别人有好事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而不是遭到别人的嫉妒。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斗争思维，渐渐使人的廉耻之心淡薄，利益至上，唯利是图，成为社会通用的原则。谁要不这样的话，反而有点奇怪，有点傻。第三部分，枫桥经验把中国人从小驯养成粉红。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利用社会人员给一定的利益好处，鼓励告密举报，是中共掌控下的法外执法。当下的中国，电子眼已无处不在，中共号称无死角监控，然而中共却仍旧大举提倡枫桥经验，甚至用财政拨款雇佣庞大的维稳人群， 据大陆官媒《法制日报》2021年11月1日报道，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北京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他们帮助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300元至500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计算，目前14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 6.7 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告密风甚至吹到了课堂上。2023年10月3日，官媒《新京报》在一篇题为《扩大化举报，逼老师们躺平》的文章中称，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地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有网友评论说，举报的老师什么都不敢教，安安心心把你们的子女培养成韭菜的接班人也好，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玩法了。第四部分，一小撮轮流转。中共上台后掀起多次政治运动，其手段就是用 95% 的人斗 5% 的一小撮，把他们打倒后再接着斗，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为了自保，夫妻反目，儿子打老子，社会人伦被颠倒。为了自保，中国人形成了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我只有踩着你才能上去等等恶毒观念，狠人大量涌现，不以恶为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1989年六四之后，江泽民得势，更是唯利是图，以闷声发大财为训责，用金钱权色交易来控制党政军，控制国际社会想与中国来往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等等。在中国大陆，中国人为了钱而斗得你死我活，道德礼仪被视为粪土，一钱不值。在金钱面前，中共假恶斗的本质被一代代中国人选择性遗忘忽视，一代代中国人在纸醉金迷、幻想和习惯观念中度日。然而，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不害别人就难以自保的社会，不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吗？那是正常人想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吗？结语：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制造，不是中国制造。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维持政权所需。中国人只有认清中共，抛弃中共，才能找回中国人应有的道德传统，重新成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千百年来，和为贵，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理念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古人重天理良知，敬天理地，与人为善，世风祥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舍己为人，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一，鲍叔牙见贤，成人之美。在春秋战国时期，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鲍叔牙说，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有几方面不及他，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我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我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我不及他，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我不及他。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国家果然得到大治。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在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博古通今。他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郑玄有一天外出，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两人住在同一旅舍，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郑玄走向车子，对符子慎说，我早就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左传·符氏注》。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偶然相遇。郑玄在听到符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默默地给予圆融、帮助和支持，当即决定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使符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扬名四海。 郑玄毫无私心，助人为乐，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三，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自食其果的教训，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有容乃大的美德。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总结说，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所长，避免其短。第三，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第四，褒奖正直，从不处责出去一人。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在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成，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见到他人有所得，就如自己得到一样，见别人有损失，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这样的心地，上天会保佑他。中国人注意到了吗？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做好人受气，做好人傻，从而放弃做好人，转而去做强者、霸王、利害国的时候，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人人互害的社会，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乱世之中，不管别人是否守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守住品德，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说到神的眷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特别是中国人，把信神、敬神、神迹都视为迷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一，神不福也降祸。国语记载，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临在虢国的申这个地方。惠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原因？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内史过回答，有，如果国家将要兴盛，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忠正无邪，精诚廉洁，仁爱谦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如果国家将要败亡，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邪僻不正、纵欲淫荡、荒业怠政、愚秽暴虐， 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他的刑法纵恶成善，致使百姓有二心。这时神灵也要降临，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有时则国家败亡。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惠王问，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内史过回答，在国国的土地上。惠王问，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内史过回答，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如今国国政务荒诞，恐怕是要灭亡了吧。惠王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内史过回答，您可以派太柱太史等前往觐献神灵，但不要有所祈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内史过跟着到了国国，发现国国君王也派了太柱太史去祭祀，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回来以后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国国一定要灭亡了，他们不诚心祭祀，而是向神求福，神一定会降祸，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百姓一定会背离他。诚心祭神是殷祭，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如今国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背离民心，惹怒神灵，却想祈福求利，这不是太难了吗？果真，周惠王19年，北国被晋国所灭。二，德性是敬神的祭品。左传记载，鲁僖公5年，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第二次向虞国借路，虞国大夫公之奇矣，虞国与国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但虞公目光短浅，贪图晋国的财物，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不会害他，并说，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公之奇回说，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而是依据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说，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这样看来，没有德政，百姓就不和睦，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如果晋国夺取虞国，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神难道会不接受吗？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使者，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并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这年冬天，晋国灭了南国，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并俘虏了虞公。不同于现代人，将敬神视为迷信，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古人认为神灵不福降祸，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 而是品德是否高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